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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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大家好，我是永恩。
是的，今天呢就是如约而至哈，我们的永恩妹妹，因为最近我们在谈单身的理财的话题，在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当中，我相信她有很多很多自身的经验，对待金钱的一个态度。我们要来听听看永恩妹妹的故事。
我不是一个理财专家，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不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也有一点点的攒钱的小习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点自己的一些经验吧。在说到这个花销的这个事情上，神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花销其实它背后也会反映我们的价值观，还有就是我们的优先秩序的一个取舍。而且更重要，我也觉得神给我们金钱让我们去管理，我们要存，我们也要懂得智慧的去花。其实我们中文中常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们不能做一个守财奴，就是什么都一毛不拔，那其实我们就是钱财的奴隶。但是如果我们能将钱用在刀刃上，用在有需要的事情上的话，就能让钱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钱财本来也是神作为赐福我们的一个途径，而这个有需要，一方面是自己的需要，我觉得还包括了其他人的需要。那在自己的需要上，就是我需要照顾好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我需要照顾好我的衣食住行，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去好好的照顾自己是我们的本分。那同时呢，神给我们金钱也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祝福到他人。我就想到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我接受过很多弟兄姐妹的帮助，在我很有需要的时候，包括宣教士们，当他们看到我生活中有需要，甚至我出国，他们带着自己的爱心，虽然他们挣得不多，甚至会给我转钱，希望接受他们的一笔奉献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种被爱、被支持，而且从他们虽然简朴，但他们仍然敢于舍的这样一个作为上面，看到他们富足的心，所以这也驱使我和鼓励、激励我去看到身边的人的需要。我会看到身边的肢体，如果他们在生活中或者在他们自己的盲点中所忽略的，包括健康上的，包括一些其他的事情上有需要的话，我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希望我可以带给他人一份祝福。神说你在小事上忠心，神会将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而且他后面一句话说，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能够忠心，神会将更大的钱财赐福给我们。那后面这个更大的钱财实际上就是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所以如果我们在小事上肯与他人来分享我们的祝福，其实它拓展的是我们内心不被金钱所捆绑，它也会给我们更大的自由和能力去看到神对我们更美好的心意。我想如此的话，也是一个在凡事上荣耀神，然后向神对齐的一个心态。当我们能够真的在花钱、存钱、挣钱、用钱、奉献钱的各样的事上都能够向神对齐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有最大的自由和喜乐了。
这太棒了，这是绝对都是一些单身时期的最具有实践性，然后可以去操作的。若想要透过真爱世界联络林真儿，请发邮件到 zhenai@liangyou.net zhenai@liangyou.net 真爱@liangyou.net。 就记得在我读完大学，我要决定进入到神学院去进修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就是500加币左右。我也是同样的，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后，就基本上没有向父母亲伸过手，也是竭力的暑假去打工啊，照顾老人家，吃住在人家家里面，就等于我变相的在为我自己的生活去积累一些不必要的开销。比如说房租我就省了，因为我去人家家里面住，在人家家里面照顾人家老太太，然后伙食费也省了，因为我要给他做饭，所以我自己也就能够吃。那这些费用呢，就让我在整个读书期间呢，就觉得轻省很多，然后我就会把钱存下来去买，比如说教科书啊，也可以奉献，也可以帮助人，然后积累。但是在我有全额奖学金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对学费那么贵有这个概念，但是进入到在神学院里面，不再有好像全部的全额奖学金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每一门课都是要了命的，太贵了，对，一本就是100多加币，快30年前的一个价值了，那一门课就是1000加币，你想想看，那个时候那是天价的一个学校。可是也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因为不会提前消费，所以在我们不能够的时候，我一方面比如说书没有钱买书了，我会跟神祷告，当然经历神很多的供应。那时候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我的姐姐她也单身，但是她呢就看到我在读书服侍主，她自己也是非常微薄的钱，当然美金还是比加币好使，所以她从美国给我寄钱。在她快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面，他快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跟我姐夫说，我有一笔钱是存着专门供应我妹妹的学业和生活费的，虽然我们两个要结婚，但我可不可以把那笔钱原封不动的还是给我妹妹。我太感动了，我接到我姐姐的大概3000美金的那张支票，对我来说哇，那简直就是一整年的学费啊。但是我没有兑现那张支票，因为我不需要，就是我也照样我有我自己的安排，奖学金也好，然后做 TA 也好，替老师改功课，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补贴。但是那一张支票我一直存到现在，就是我把它给夹在我的一本圣经里面，它代表着我姐姐对我的爱，也代表着我姐夫尊重我姐姐在单身时候她的小金库。因为他们两个很快结婚之后他们就合一了，可是那是他单身的最后一笔的，本来他可以做嫁妆对吧，跟着自己，但是姐姐却一分钱都没留给自己，全写给我了那张支票。有些时候他偶尔来看我的时候，他说你不会吧20几年还留着那个，我说留在那儿，因为他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记号。他提醒我说你看我们单身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姐姐也是单身，他却有这样的爱的责任，为妹妹的教育去存钱。那我们当中呢，很多现在因为都是独生子女了，我们操练不了这种，就是说你为你最至亲的人去存钱。那我也会鼓励单身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也许你是你父母亲的独子或是独女，那父母亲呢，自然而然会为我们存钱，会给我们留遗产什么，但是儿女却鲜少会想到说，我能不能够也有一笔，比如说我的预算里面是积攒的，比如我知道我爸爸妈妈的梦想是什么，我就可以积攒这个钱，到时候存了以后，我带着他们去完成他们的梦想。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爱的表达，就是你在处理金钱的时候，他完全表达出来的是一个对金钱的价值观。那即便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只有一张信用卡，就是我们全家只用一张信用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忘记过交另外一张信用卡的滞纳金。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是告诉你说多多益善，但是有些时候呢，其实生活是应该是越简单越好的。那越单纯越好呢，当然你在你理财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选择某一个途径，或者比如说用信用卡，如果你信用卡支付每一个月的固定的时间你要去付信用卡的账单，这些东西都是要列在你的最重要的日程之上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如果可以的话是绝对不欠债，我们这一辈子我们除了房贷，那房贷也是完完全全是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甚至我们不是说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就去买我们可以能力支付的，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再减半我们才会去消费这一个。所以当初我们两个在买我们自己的第一个房的时候，我先生当时还在职场， 所以他的能力是可以买双倍或者甚至三倍那样的一个房子或者车子的，但是我们就选择说以三分之一的这种方式来去消费，我们不会说你看我因为拥有这么多所以我就表达出来我可以花费这么多，完全没必要，因为每一次我们的花费反映都是我们的价值观，真的完全都是我们价值观，所以当你不会过量消费甚至是减半消费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存额，那这个存额呢就可以导致了你有慷慨施舍的一个机会，除了奉献之外你还可以随时自己有余的可以分给人。那我记得我从小我们家的谢饭歌是我的外祖父母他们家传传下来的，里面每一天每一餐饭都会说自己有的分给人，他提醒说我们不单单是接受神的供应，我们也有这个责任要让自己有多余的可以分给他人，如果我们自己把神给我们的富有全花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其实这是一个自私的表现，也是没有使命感的一个表现。
对，我想起来当我过去刚从国外回来的那一段期间，因为有环境的适应还有一些事情让我情绪非常的低落，当时我就认识了一位宣教士姐妹，她注意到了我的情绪，而且她就有一种深深的负担，她想来陪伴我帮助我，但是她又希望不要给我压力，所以那段时间她就主动询问说我可不可以教她中文，我当然也很希望多跟她聊一聊，所以呢我就说可以，每周三中午他就来到我的单位来找我，我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下午我们一起学习中文，有一点点中午的时间，结果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倾诉他在倾听，而且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不断的让我看到神的心意，并且用主的话语鼓励我，其实教中文的时间反倒是一些顺带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是花钱请我教他中文，但他的目的却是为了陪伴我。其实这位姐妹她在北京是教英文的，她的工资并不高，她在北京自己租房子为了带大家一起学习，其实她的生活也非常的简朴，
是，
但是即便是这样她甚至愿意来花钱请我教她中文的方式来帮助我，这个其实她当时对我的陪伴影响了我，对我人生是一个极大的影响。那后来这位姐妹因为心梗被主接回天家了，但是她的榜样一直不断的激励我。
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永恩，
我们下一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
记得童年时候仙女帮我在我手许下遗憾的愿望，等着你回应声音。
童年渐渐走远，等待的心情不变。你给了依然的希望，实现了我的梦想。
主耶稣，你恩典多么甘甜，主耶稣，你的爱多么无限。我要把你恩典记在心田，我要把你的爱散播人间。 主耶稣，你的爱何等温暖，我要把这恩典到处宣扬，这就是我一生最大梦想。